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今天我们就读11和12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昨天我们读到了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神爱我们，也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安排各样的环境，好叫我们都能得着益处。因此我们要学会安息在各样的环境中，操练自己达到敬虔。这是根据主耶稣基督那生命的话语，以及从使徒而来健康的教训。有人偏离了这健康的教训，教导不同的教训，他们是假教师，他们是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我们要弃绝。也有人不知足，想要发财，就一步一步走向败坏和灭亡，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前面十节保罗先带出了消极的一面，而从十一节开始保罗就转向正面积极。十一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首先保罗指出，你这属灵的人，当然保罗是对提摩太说的，其实也是对每一个爱主、每一个愿意服侍教会的圣徒说的，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耶稣基督他自己付了生命的代价，把我们买赎回来归神，因此我们不再属于自己，我们也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都是属神的，神在我们身上应该有主权。保罗就说，每个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哪些事呢？就是我们前面所看过的那些消极的事物。总归起来，不要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不要贪财，或是不要贪爱这个世界，反而要积极的追求。我们一定要认识，人的被造其实就像一个器皿，就像一个容器，它是要盛装东西的。我们如果没有积极的去追求一些正面的事物，就很自然的会被消极的事情所充满。所以基督徒不能安逸，不能够躺平，不能够懒散，因为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你如果不是一个积极追求的基督徒，你就会成为撒旦的食物。那要追求什么呢？第一个是公义，这是对神和对人说的，就是你对神对人都是对的，因为公义是神做事的法则，属神的人自然应该要遵照神的法则，不能够行事弯曲，不能够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我们在人的面前，在神的面前，都要显为公义。第二个就是敬虔，这是对自己说的，我们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也就是要从我们的灵开始，然后慢意到魂，最终到体，来主导我们的言语行为，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彰显出属神的人应该有的品格。这也就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那边所说的圣灵所结的果子，这里的果子是单数的，但却有九种不同的口味，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果子是别人可以看到的，也就是说，这从我们的灵影响我们的魂，再从魂影响我们的体而生活出来，别人看到你是一个属神的人，你身上有圣灵的果子。而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节那里，九种不同的表现，在提摩太前书六章这里只特别的提出了四个， 信心、爱心、忍耐、温柔。如果我们和三章十二节做个对比，那里保罗是鼓励提摩太要操练自己达到敬虔，要让他在几个方面做众信徒的榜样，其中有言语和行为，这是对着别人而说的，在生活上显出来的见证。而另外呢，还有爱心、信心和清洁上要做信徒的榜样。而六章十一节这里提到是信心、爱心加上忍耐、温柔。我们花点时间来看这些要追求的事物。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那里保罗提出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项。其实信、望、爱都是来自神的，本来是神的属性，但这个属性呢，是神可分享的属性 commutable attributes， 也是和人能够产生关系的属性 transactional attributes。其实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在他蒙恩的时候，他身上就发生了两件事。第一个是神赐给他一个心灵。在亚当犯罪之后，人的灵本来是死的，没有功用的，但在我们相信的时候，神就赐给我们心灵，把我们本来没有功用的灵点活了。接着第二个就是把圣灵赐给我们，住在人的灵里面。而圣灵一来，就把三一神所有的丰富全部带来了，其中就包括有神可分享的属性，有信、有爱、有望。信对我们而言，就是支取神各样丰富的能力。这信在圣灵里面，这信激发了我们灵中直觉的功能，而这个直觉就主导了我们魂中的心思。我们的魂本来有自己的逻辑，本来有自己思考的方式，结果因着信的缘故，把一些越过我们的逻辑的一些观念，经由直觉直接带入我们的心思，这改变了我们本来的逻辑、本来的思考方式，这才使我们有能力靠着信心来处理我们周遭的事情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环境，让我们可以过一个靠信心的生活。我们在信心生活中得着神的供应，就更加强了我们的信，这就是因信以至于信。在圣灵中第二个可分享的属性就是爱，这个爱是 agape 的爱，是从神而来的爱，它是没有条件、不求回报、永远的爱。当我们灵中的交通的功能与圣灵产生交通，就被神的爱所充满，这个爱影响了我们的情感，给了我们爱人的能力，我们才能够活出一个有爱心的生活，愿意牺牲自己造就别人，愿意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而圣灵中第三个可分享的属性就是望，盼望就是我们最终能够达到的光景。哥罗西书第一章就告诉我们，基督是我们荣耀的盼望。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二节告诉我们，主若显现的时候，我们必要像他。这样的盼望就主导我们灵中的良心，以基督为我们的榜样，这良心就要影响我们魂中的意志。在每一件事情要做决定的时候，就先看看基督会怎么样做决定。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每一件事情你都照着良心去做决定，对你自己而言，你就能够过一个清洁的生活。然而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We are in the world but not of the world，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因此这个世界对我们有许多的破坏、许多的不谅解、许多的攻击，而对于这个呢，我们要忍耐，而对于那些攻击我们的人，我们要温柔。所以清洁、忍耐、温柔都是我们达到盼望的途径。接着十二节，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属神的人要追求一些正面积极的事， 就是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接着保罗就说，我们这一生是征战的一生，是为了争道打那美好的仗。争道英文就是 faith， 所以可以翻成为了信仰打那美好的仗。注意这里征战不是为着外面各样的事物，而是为着我们的信仰。现在已经慢慢到了幕后的事，这个世界的道德越来越败坏，有人想用政治的力量来改变这个世界，但要知道政治是世界的一部分。当政治进入了教会，教会本来应该是神的家，是属灵的，是属天的，是生命的，但属于的世界的政治一旦进到神的家之后，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神家的性质。在近代的教会，这样的事情非常普遍，以至于让基督徒对于我们该有的征战有了错误的认知。每一个政客在选举的时候都会说 I will fight for you， 他要为你征战，要为你改变世上各样不公义的事。但世上不公义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在人的制度里面，因着人的罪性和人的有限，这包括能力的有限、资源的有限、看见的有限，以至于当你强调这个，经常你就违反那个。比如说你强调家庭，你就忽略了那些生长在破碎家庭的孩子，以及在穷苦环境中生长出来的人，结果你就失去了社会的正义。如果你强调社会的正义，到后来你就侵犯了人的自由意志，而如果你强调人的自由意志，结果你就侵犯别人生存的权利。这在美国已经非常普遍，像枪支的泛滥，以至于让很多无辜的人丧失生命，或者像环境的破坏，让一些穷苦的国家面临严重的天然灾害。这些从人而来片面的强调某些合乎圣经的价值，通常也会违反另外一些合乎圣经的价值，这根本是一个无解的题目。但是在这过程中就引进了一大堆的假教师，他们以敬虔的名义得到他们个人的政治利益。每一次当教会支持某项政治运动，到后来受伤的都是教会。所以一些有智慧的教会领袖需要真正认识圣经的启示，什么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征战。在十二节这里跟我们提了三个点，要为征道打那美好的仗。第一个，要持定永生。这里讲到持定永远的生命，这里的永生不是将来的，而是我们现在就已经有的，因为他讲到是永远的生命，说出这是一件生命的事，不关乎利益，这也是一件永远的事，不是眼前你可以达到的。要持定永远的生命，因为这是我们征战的凭借。永远的生命一来了，它吞灭了死亡。永远的生命它永不败坏，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的。所以第一步，你是要持定这永远的生命。第二个，和版翻成你是为此被造，和版的翻译不准确。其他三个英文版本 NIV、KJV 跟 ASV 是一样的翻法，他们都翻成 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are called。 如果说是为此蒙召，应该翻成 For which you are called， 只是一个介系词不一样，但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意思。希腊文是 EIS， EIS 通常这意思是 into 或者是 to。和合版会翻成为此蒙召，他是把这永远的生命看成是在将来才会发生的事，因此我们为着将来的永生现在蒙召。但经文不是这么意思，是说你现在就要抓住这永远的生命，你是被蒙召进入这永远的生命， into which you are called。 这和我们天然观念不太一样，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我们为什么还被蒙召要进到永远生命里面呢？我们就要借着耶稣基督的话来解释，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这生命是从基督而来的，所以是基督在我里面。现在我们蒙召要进入这永远的生命，基督是那永远的生命， 也就是你蒙召要进到基督里面。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里讲到葡萄树的比喻，15章第5节，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没有问题，但我们也要住在基督里面，这样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接着第7节他又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我们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就要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里征战的方式，第一个，我们里面有永远的生命，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为着这个蒙召的，并且蒙召要住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里面就带出第3项，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那美好的见证。原来我们的见证是住在基督里面，来为基督做见证。所以我们的征战不是打败别人，不是降服别人，不是把我们的意志加在别人身上，不是把我们的生活方式加在别人身上，而是在我们身上活出住在基督里面的见证。这和保罗在以弗所书6章12节到18节教导我们关于教会的征战是一样的。6章12节先告诉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不是与那些属血气的征战，我们征战的对象是那掌管幽暗世界的，是那属灵气的恶魔。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的政治体系，也不是在政治体系中的那些各个人，而是在整个事情背后掌管世界撒旦和撒旦的跟从者。如果我们没有弄清楚征战的对象，很多时候我们征战的时候却成为魔鬼的帮凶。在对立的政党当中都有属神的儿女，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人，而是这个世界背后的撒旦。而我们征战的结果呢，在13节，就是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成就了一切，还能够站立得住。征战过后，我们只要仍然能够站住，我们就得胜。接着14节到17节就告诉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包括真理的带子来束腰，公义的护心镜来遮胸，平安的福音当作鞋，信心当作盾牌，救恩当作头盔。这些全部都是防御性的装备，唯一有攻击的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而这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原来我们征战的唯一能够攻击的是神口里所出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借着今天的经节，我们能够真正认识什么是属灵的征战。基督徒的一生是征战的一生，这是一场生命的征战，征战的对象是撒旦，而征战的战场就在我们身上。因此我们要持定永远的生命，住在永远的生命里面，在我们身上活出敬虔的生活，就是能够彰显神荣耀的生活，让我们这个人成为神的见证。这是我们的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在第一世纪保罗所在的环境，罗马帝国制度的败坏远比今天各样的政治制度更甚。保罗没有要基督徒联合起来推翻罗马暴政，保罗反而告诉我们要安息于神给我们的每一个环境，在那环境中活出一个敬虔的生活，在那环境中来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受苦，但受苦中我们要彰显出神的荣耀，这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征战。我们都来祷告。主啊，在这幕后的世代，保守你的教会都能走在生命的道路上，保守你家中每一个属你的人都能够被你的话语组成，都能够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让教会在每一个城中做你美好的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